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莉娜。马来西亚人民呢，一年其实平均向海洋丢弃了 2.29 公斤的这个垃圾哦。而且其实在新闻当中我们也是有看到，其中以塑料垃圾是居多的，而且大马人其实每一年使用或者抛弃的塑料袋呢，是高达了91个。而国人本身，我们对于这个塑料袋其实非常的依赖嘛，也让大马呢就沦为了其中一个向海洋排放最多塑料垃圾的一个国家。那在138个国家当中呢，是排名在第5的。但是其实政府其实都一直有在实施这个禁塑的举措，为何还会有这样的数据呢？这个小时 TFM RCU 我们邀请到了环保及废弃物管理专家汤礼聪博士 Dr. Tang 呢，来到节目上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Dr. Tang。
早安
Dr. Tang，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针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数据啊，还有就是马来西亚在全球竟然排名在第5的这个位置，你怎么看呢？
其实在这几年我都看到蛮多这样子的一些报道了，就是一般很多的这种报道呢，都是西方一些国家的研究员他们去研究然后去发布出来的一些数据。
是，
我不会很惊讶看到这些数据，其实也比较有一点平常心的去看待这些数据。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些报道还有他们的那个研究的方式数据，其实有蛮多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看是有可以质疑的地方的，所以他所出来的结论呢，我们也可以说真的是有那么代表性吗？是可以说我们是全世界第5的吗？或者是亚洲第1的吗？所以这种其实我们在专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质疑的地方。
是，
或者是我先说那个刚才你说的，我们马来西亚是全世界第5的那个塑料
排放，
海洋塑料的丢弃国吧，对不对？
是，
在这个报道里面我记得他们说是菲律宾是全球第1的。那么我就有和菲律宾那边的一些专家有谈过，那么菲律宾的专家也是有很纳闷的说，他们当然呢，我们菲律宾有7000多个海岛，是其中一个世界排名10大里面最多海岛的国家。
是，
那么他们的海岛有多的话，海岸线也很多，那么如果拿来就是和其他一些内陆国家还是其他一些国家来比较，当然我们在海洋垃圾当它被直接和人口来对一个比的话，他们是蛮高，甚至成为了世界第1，那马来西亚是世界第5。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呢，其实我觉得并不能够很全面的带出说这个是你们是全世界第1的还是全世界第5的这样子。所以我一般上看到这些数据这些报道，我是蛮就是很平常心的，哦，我们又上头条了，我们又是第1了。其实我觉得更加有点失望和纳闷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官方马来西亚这边呢，往往有这种数据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代言的一个官方的人来澄清这些数据，或者是我们来说我们真正官方的数据是怎么样，然后就好像默默的承认了，然后我们每个马来西亚人就是制造那么多的海洋垃圾，甚至我们是食用了这么多的微塑料这样。所以这种我是觉得在政府那一方面我们其实是需要的，如果那个微塑料在我们的食物链里面那么高，那么政府没有给我们一些数据吗？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饮食习惯里面呢？所以这种我是觉得我们还缺乏很多地方性我们自己本身政府所应该带出给人民的一些讯息。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这些数据让到很多的一些大马人啊，甚至是媒体呢，我们都在关注的，因为我们就是看到了可能外国的所做的一些数据，但其实我们可能忽略到的是比较完善还有更全面一种地方性的一些研究，可能就是因为像你刚才有提到嘛，就是很像菲律宾那边，他们确实因为海洋比较多，那自然而然垃圾方面自然海洋的这些垃圾就会比较多一些些。
是是，其他有一个报道我看到的说呢，他说马来西亚是他们研究6个东南亚国家吧，就是我们是最高的，甚至比中国还高，我们的那个塑料包装垃圾的那个制造量。那么我也是觉得他后来被媒体引述了这个报道之后呢，马来西亚就成为了亚洲第1大的塑料包装制造国。那我看回这6个国家呢，其实其他除了中国之外都是越南啊、菲律宾啊，还有就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像缅甸这些的。那么很肯定的，塑料的那个制造呢，是和一个国家的 standard of living， 就是它的那个发展程度是息息相关的。
是，
所以这些国家他们一般都是比我们这边的水平比较低。那么我们的制造量比他们高的话，是没有什么值得去觉得惊讶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塑料制造比这些菲律宾啊还是缅甸这些越南这些低的话， 反而我会很惊讶很害怕，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数量会比这些所谓的比较落后的国家会比较低呢？那么其实这样子的报道我觉得并没有值得我们怎么去宣扬说我们说哇这六个国家是最高的，可是往往我们所带出来的讯息就是说我们是亚洲最高的，我们甚至比中国更高。可是我在其他的一些报道呢，我有看到其实中国也有一些报道说是非常非常高的，比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报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数据。那就是说回刚才我说的，很可惜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官方没有一个 spokesperson， 没有一个人一个代言或者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可以出来向我们大众澄清一下到底这是什么回事，或者是向这些报道去反映一下我们的关注，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报道会这样子，可是我们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当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单只是看数据的话，我们觉得好像真的是很严重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罗德廷，你自己本身呢，你觉得说当前大马人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呢，对于这个环保意识整体啦，你觉得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我们的环保意识呢，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说我们都不会很低。其实马来西亚人如果你说我们不可以乱丢垃圾，我们不可以浪费食物，不可以就是随地吐痰，每个人都知道，可是还是有在做。那是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其实不是一个环保意识低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是你们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有时候我们处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太久太久了，所以就变成了比较固执一点，就是觉得没有关系，还可以再继续做。
怠慢了一些。
对对对，那么就变成了一个情况，是我们其实是态度的问题。当然，在这一几年呢，我也看到很多新一类的环保一些资讯，比如说，这个微塑料啊，海洋塑料、微塑料，还有这种减碳世界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状况之类的。那这些呢，又是属于新一类的环保资讯。那么这些意识呢，在马来西亚人来说是还是蛮低的，所以这个也是有牵涉到刚才我说我们马来西亚官方也没有很多本地就是当地的这些数据来告诉人民。所以说到环保数据的水平呢，我可以分大概是两类吧，就是第一类是刚才我说比较传统的那些我们都懂的，只是态度问题我们没有去做。第二类呢，就是这种比较新一类的啊，我们就比较缺乏资讯，然后看到的都是这种世界性的 report，这些报道就说我们有多高，我们有 多糟糕之类的。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又非常的广泛嘛，其实我们的资讯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如果我们不能够以一个比较客观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个数据的话，很有可能就引发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了。可能大家都在宣传说马来西亚就是这么糟糕啊，最多的塑料，甚至是我们自己本身会觉得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TFM 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现在其实我们政府都一直在可能实施禁塑的一些举措，比方说像现在周末啊，有时候都不能够使用这些塑料袋了，他们提倡是使用环保袋。那在你看来这些举措呢，取得了多大的成效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举措，然后有一些大蓝图啊之类的，可是呢它的那个怎么说，它的执行是一塌糊涂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就用这个塑料吸管来做一个例子就好。塑料吸管当时候是讲的很大的一个艺术嘛，一个很大的课题，政府要怎么取代了，不可以再用塑料吸管了。可是经过了一些时间，你可以看到现在今天每个地方都是在重新在使用这个塑料吸管的。当然有一些地方已经是改去了那个其他的
环保
吸管
呢，
对对，这种之类。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它已经慢慢有很多是倒回去了。甚至我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它的那个 canteen， 它的 cafeteria， 我看到他们也是在用塑料吸管，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是这就是两分钟、三分钟的热度了。往往给人一个印象说，你这些举措是为了 launching 而做的，你就是发布了之后呢，你真正的执法是怎么样？你针对对的问题吗？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般上现在我们看到政府的举措就是针对三种的塑料产品，一就是塑料袋，二就是食物的那个包装盒子，第三就是塑料的那个吸管。除了这三个之外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其他的一些减塑 料的一些举措。那么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马来西亚人每年使用超过4亿片的纸尿片，就是马来西亚人每一年制造140亿 14 billion 的那个烟蒂。然后这些呢，其实我们说纸尿片，中文我们说纸尿片，它都是塑料的，它是这90多%都是塑料的，然后那个烟蒂也是有塑料的成分，都是被那个烟民丢在地上比较多嘛，我们都看到的。然后他们都会流入就是沟渠里面，冲入大海，制造海洋这个塑料的这种问题。那怎么没有人，没有一个单位去着重在这些更大更大的一个塑料问题呢？那么这些纸尿片还是去了那个土埋场，这个烟蒂还是被送去了那个海洋。所以这种我就是针对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官方的三种塑料的产品的关注之外，我们针对正确的一个问题的根源了嘛。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看了，我们到底有针对对的产品了嘛，然后它的成效，像刚才你问的，如果是成效有的话，怎么我们还会上这些世界性的一些报道的前五名啊，这就是第一名啊，这样子甚至是。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比较令人觉得很沮丧的一个东西啊。
是，而且不止如此哦，因为之前在新闻当中也是有和一些听众们分享嘛，就是这则新闻是有关这个包裹的，因为现在我们都很少出去外面买东西了，所以包裹的这个塑料呢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上面呢，还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些考量跟改善。
是是，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个包裹，我们也是有建议过政府要去关注的那个 bubble wrap 的这种东西。 bubble wrap 是完全是一个新，就是在这一两年才比较很广泛很大量的被使用的东西，然后它也是和那个塑料袋没有两样啊，也是一样是这样子的塑料，然后甚至是你要重用也不容易，它再循环的话是可以再循环，可是会有人去回收嘛。所以这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针对的都是刚才说的三种。
对，
其他的塑料其实我也是有做过一些研究，很多很多太多太多的塑料产品是和塑料袋是没有两样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完全也
忽略掉了，
也没有提过这些，
对，
忽略了。比如说我们在夜市场买一个饮料就好了，我们都是有绑住这样子喝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一个特币那种饮料的塑料，它是更厚的更重的，可是没有人去关注说要 ban 还是去禁止这些塑料袋啊。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塑料袋都是我们去
商场买东西
的
时候，
对，就是那种塑料袋。所以整合来说，我们的这种禁止的这种举措达到了 成效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这个小时依然有环保及废弃物管理专家 Dr. Tang 来我们聊一聊有关马来西亚塑料垃圾这个课题。
我想提一提，就是有一些举措被推广了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经过很详细的一个研究，或者是很仓促的去采取这种行动。刚才说的这个塑料吸管就是其中一个，我常常在讲座有提起的。当我们很贸然很仓促的去推广这个去取代塑料吸管的时候呢，取代品是什么？取代品就是很多种种类类的纸吸管。那纸吸管的那个数字有人去监管吗？没有，就是它里面有那个化学药品啊，有那个色素啊，甚至有漂白剂啊，没有一个单位，就是说环保的单位他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他去推广
了某某的，
可是他没有和卫生局或者是其他一些管控产品的单位来详细的去研究他到底对人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在我在市场上做过一些调查，都知道一些商家那时候被禁止用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办？就直接要大量的从外国购入一些纸吸管了。那么谁去管控这些纸吸管的品质呢？甚至是有毒吗？因为我们是人是放在嘴巴就是用的嘛，
对啊，
可是没有监管的。所以这种我就是觉得我们值得去关注的这一点，就是你在推广任何一个对塑料从环境角度去看的一些措施呢，一定要全面的去看它对人体健康甚至是社会和其他种种的那个
影响
impact 它的影响有多大多广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措施。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OK， 知道 Dr. Tang 其实在这个方面呢也是专家嘛，就是做了很多项的一些研究的。那你认为说国外呢在减少海洋塑料垃圾的排放方面，你觉得哪一些的技术或者是方法是值得我们马来西亚去学习的？
其实在减塑料的这一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技术上的减少，因为它都是在人民的配合度有多高。比如我们看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那个再循环率怎么可以那么高，他们用塑料也是有用。可是我们马来西亚呢，有一样东西是非常缺乏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包装的法令。没有包装法令呢，就是导致说我们在下游在处理垃圾这一方面呢，我们一直都很大的一个困惑，很大的一个压力在处理垃圾。可是在制造那一方面呢，这些厂家商家完全没有受到管制，他可以用任何的产品和材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很多马来西亚市场上的产品其实是过度包装。过度包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你也是有经历过，就是你买 一包零食，你打开的话，哎，天哪，怎么 这么少的一些零食，是是是，你好像就是被受骗了这样子嘛。还有马来西亚 很明显的在那个中秋节的月饼就是这样子，那一两粒的月饼它就是可以包装的非常非常的华丽，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包装那个材料，就是要达到销售的目的，可是没有管制。在很多先进国家呢，其实包装法令是存在的，就是商家不能够过度包装，然后你可以使用和不能够使用，甚至有一些法律是管制你需要使用多少%的再循环的材料。
Okay.
这种呢在马来西亚我就看到我们是非常缺乏，我也是在就是官方那边推了很多年，对了，超过10年、15年，我们需要一个包装法令，可是到今天为止呢还是没有。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分类垃圾上呢其实也有遇到很多的问题吧，比方说像是一群的一堆的垃圾，他们导入那个垃圾场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分类呢？他们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吧。
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分类呢其实有几个阶段啊，就是在住家呢，我们一般上如果是可以卖钱的，一般上我们简单说哦，可以卖钱的很多人都会分出来，就是那些铝罐啊，就报纸这一类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回收卡车那边，那些工人啊，他就会看在收垃圾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些哎还可以有价值的，他就把它拿出来，对不对？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刚才你说去了屠埋场，
对，
屠埋场上呢 一般上都还有一些拾荒者，他们是可以把一些还有价值的像那个保特瓶啊这一类他们拿出来，
分类出来，
是分类出来，因为都是有金钱的那个利益嘛。所以在这几个阶段呢，其实第一个阶段就是住家的分类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分成可再循环和不能够再循环。
是
在卡车那边呢他们是很有限，在土埋场呢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有限和有太多了，然后一个卡车的垃圾倒下来的时候他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什么就捡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 bulldozer 把它推去土埋了，所以呢会有很多可再循环的塑料垃圾结果呢都是被埋在土埋场里面，然后它就是永远永远就是
就在那里，
就是在里面。
是
是，所以我们看这几个阶段来说呢，我们住家居家的那个分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刚才我说到有就是有这个金钱的利益嘛，他们就是会拾荒还是去拿出来。我又看到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的地方，常常我们会看到甚至是政府 的单位或者是甚至是部长，他都会说 waste is wealth， 就是垃圾可制造财富，或者是垃圾是黄金，垃圾是金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要宣导的是垃圾其实是一个责任， Waste is a responsibility。 我有和一些日本的朋友一些专家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非常惊讶的、Why your government promoting waste is wealth? Waste is not a wealth, waste is a responsibility。 如果你一直在宣导给人民说垃圾是金钱，垃圾是金钱，那么那些不能够回收或者是没有价值的一些物品呢就会被忽略了啊，这个没有钱了我不分了， 或者是他啊才一分钱，我不理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么长远来说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会荼毒我们马来西亚长远的一个对垃圾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需要去改变过来，就是让人民知道，其实垃圾是一种责任，它会带来长远有多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处理分类。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是环保抬头的一个时代了，就是其实我们人民呢真的是有这个义务要好好的把就是所谓的居家的这种分啊，比方说我们去分开这些铝罐啊、空瓶等等啊，好好的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举措或者是行动，那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如果政府想要实施某某的一些可能举措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帮上忙了。而且不是呢，我觉得政府要去实施的时候也是需要用长远的时间去看，而不是实施3个月之后呢，可能又开始又有冲突回来了，大家又开始使用塑料的、塑料吸管等等的。
因为这种举措呢，其实是很多时候我看到马来西亚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比较是 carrot approach 的，就是它是 incentive 的，就是希望人民
做了之后可能会某到得到一些好处，是吗？
对对，然后它是期望人民是自发性的去做 voluntary 的去做。我觉得马来西亚像刚才你说，我们是处于一个时候，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就是要去 stick approach 了。stick approach 就是需要是惩罚的时候，你没有做，其实你应该得到一些惩罚，尤其是商家。如果是我说刚才的那个包装法令有的话，你需要去遵守这些法律，然后你制造的那些产品呢，就会协助到下游的那个废弃物管理会非常的简单，和它的那个影响会减得最低了。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Dr. Tang，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课题，
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其实我们看到我这里有列出了7个马来西亚人要不得的心态了，看我们自己啊、是有哪一个心态是发生在我们是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发生、第一就是没有关系的心态了、别人会处理的，就是没有关系的，别人会有人处理，会有清道夫啊，会有这个，他就是随意乱丢，就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种心态呢，很麻烦的心态，就是少我一个不要紧了，人那么多，人口那么多，少我一个也没关系。第三呢，就是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啊，以后才做没有关系了。第四呢，就是我的爸爸爷爷以前几十年都是这样做下来的，有问题吗？他们不觉得，以前都做下来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我现在要做？那么第五也是有一点相似了，就是别人都这样做又不是我一个，别人都没有分类又不是我一个没有分类，为什么就要针对我要做呢？然后第六，没有奖励我不做，没有奖励我就是像刚才说了，就是他就是要一个 voluntary 的，他就是不做了。然后这种心态呢，如果我们马来西亚人不去改的话呢，其实我们很难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去处理这个塑料垃圾，甚至是其他种类的垃圾。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了，因为刚才走的听其实也是有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心态呢，是如果你真的是上榜了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在这个心态方面呢是需要改变的，才能够真正的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好好的去享受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去生活。那如果我们不打算也不拿起这个责任去做这些比方说像环保的一些行动的时候，可想而知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代呢会面对多少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就非常感谢 Dr. Tang 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你。